各位菩萨，
阿弥陀佛。
您正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，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法与次法单元。我们接续谈如何有智慧的布施心态与方法。智者对布施的实践是需要得以实证的资粮，就得要了解如何在布施中结合正法与次法的法义修学，成为十义菩萨。其实有很多的方法，这里简略说有种种修学可以成为十义菩萨。首先是要能劝说听受很深妙的义理，不能仅仅满足于人天圣的善法。假使有人说法这么说，你不要贪心，对人要和蔼，大家一起帮助社会，净化社会，这都是世间法的人天圣善业，都不是深妙的佛法教义。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正在弘扬深妙法义，就这样开示。你要时时保持觉醒，要注意自己有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要随顺觉，随顺观，说这样可以证得三果。可是提醒诸位，觉与观都是意识心哦，我见人在而不断不了，像这样修学连出果都证不得，说这样可以证三果，那就与常见外道没什么差别了，这不是深妙义。假使有人如实开示解脱道，所说的解脱道理都没有错误，但这仍然也不是深妙义，因为那也只是声闻人的修法。深妙义是属于大圣菩萨所修学的佛菩提道，必须是听受般若的总相智、别相智及一切种智，才是真的听受深妙义。今天诸位大众能赶来座前听闻妙法，就表示您具足了十义菩萨第一步的资格。因为一般众生听到开经记说我今见闻得证悟，就起烦恼了。可是各位赶来唱和，就表示十义菩萨的第一步完成了。但是先别高兴，后面还有很多条件。十义菩萨首要就是要能深妙法义，能够听受，因为一般人听了会害怕，在教导开悟明心见性的法不敢去听，因为自认为根气不好，去了可能会听不懂，所以不敢去听。其实您敢来听深妙法而不退转，是初步成为十义菩萨了。第二十义菩萨的条件是乐尽善友，就算已经离开了恶友，却说我自己在家读经论就好了。一个人自修不肯亲近善友，那就不是十义菩萨，仍然是假名菩萨。因为经论中有许多法义并不是自己阅读就能读得懂的，往往是自以为是，结果却是误会经义，这是常常发生的。第三种条件是要乐于供养教导您修正佛法的上师，也要乐于供养家里的两位活佛，他们就是我们的老父母，并且还要供养善友，因为善友能帮助您修学道业，虽然不是您的师父，也可以帮助您道业的成长，所以也要乐于供养。如果在家中对父母恶行恶状、粗言恶口，而说这个人可以当菩萨，世间上是没有这种道理。就好像克扣父母的供养转作去外面布施，佛说这是假名布施。孝养父母是人伦的根本与基础，有了这样的根本基础，才算是具备修学菩萨行的资格。可是佛法的实证毕竟才是重要的，想要当十义菩萨的人，当然要把供养师长放在第一位，有了父母才能有这个色身来修菩萨行。我们欠恩于父母，要懂得报恩，
可是佛法中的师长教导您出离生死，乃至证得佛菩提果，我们也可以转而帮助父母修学佛菩提道，乃至亲证解脱果或佛菩提果。所以在佛法中的师长反而比父母重要。假使有因缘供养善友也是好事，当您有了资财之后，对于引您进入佛门，进入最圣妙了义正法的善友，却不愿有一些供养，就没有资格当菩萨了。所以当十一菩萨的条件是乐于供养师长、父母、善友。第四个条件是要乐于听受如来十二部经，只要是如来所说的经，一律都得听受。想要当十一菩萨，得要先了解菩萨的戒法，菩萨戒十二部经中的毗尼，不该讲戒的部分不听，只听了义法。所以要乐于听受如来的十二部经，不要妄自选择，不但要听，听了以后还要受持。受持就是接受而奉持，然后还要再加以读诵书写，免得忘失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思维所受持的经教义理，听来的终究只是常识知识，需加仔细思维以后就可以变成自己的，这是十一菩萨应该做的。第五个是为了佛法的因缘，可以不惜色身性命，乃至自己的妻子财产儿女众也一样，不惜生命夫子财产，为了正法才是最重要的。并且不可以只有五分钟热度，还要齐心兼顾。有的人跑道场刚开始一年中精进得不得了，很勇猛，每周日一定要去道场服务，不管家人如何的反对，一年以后变成二三周去服务一趟，五年以后变成每年去寺院一趟，十年以后根本就不再修学佛法，回到世间法中了。看见周遭许多学佛人如此，这就是其心不坚固，就无法当十一菩萨。所以为了正法的因缘，应该要有坚固，有长远心，坚持走下去。第六个十一菩萨条件，要能怜悯一切人，乃至怜悯一切狗猫鸟等，包括宠物在内。有的人养狗很粗鲁，动不动就踢它欺负它，都没想到是它的眷属，那就是没有怜悯心。这里主要是讲对人要有怜悯心，要怜悯一切人，与人家说话时口言要柔软，不恶口，不可恶行恶状，大声辱骂的口气说话，而且还要先语时语。当您知道某人心中有某种怀疑，就先为他释疑，不必等到他来问，而且所说的话必须是如实语，不是方便妄语，没有恶语，是不会说，是说不会故意说虚妄语来导致他人走入歧途，不会妄说而害人违犯戒律或造作恶业。两舌就是挑拨离间，也不可以为达某种目的而说假话挑拨是非，要能口言柔软，先语实语，没有恶语，也没有两舌。再来略谈第七种，第七个还得反过来于自身所不生轻想。如果想要当十一菩萨，在破参前不能说明心见性我没有办法，若是这样想而说出，就会有障碍，这是于己身生于轻想，所以不可以轻易放弃。看清楚自己的往事敬业后，就不会有这个状况，那就不是十一菩萨。
所以能来到同修会中又能安住，就是十一菩萨的条件已经具备一部分了。第八个条件是书手会师，无有禁锢。当愿意布施时，不必刻意设定今天出门一定要布施。有些人有一个习惯，日行一善，我每天出门最少要布施100块钱，先设定一个出门的条件，然后特地挑乞丐布施。看见有的乞丐似乎收入蛮多的，就决定另外找一个看来收入较少的，那就是有禁锢。书手会师的真意是，既然决定布施给乞丐，那就一体通施，先见了谁就先给谁。但是书手会师无有禁锢，要有个前提，破坏正法的人或道场，您可千万不要布施，因为布施了会变成支持谤法者，有共业的。所以凡是否定阿赖耶识心体，谤说不是如来藏的人，或是否定如来藏阿赖耶识心体的道场，您都不要去布施，免得成就破法共业。例如以前不知道给予注印，无可厚非，今天知道了还要去注印或买来送人，那就是明知故犯，一定会成为破法共业。所以书手会师虽然没有禁锢，那是从世间相的善事来说的，在正法上得要有禁锢的。这是第八个十亿菩萨的条件。第九个条件是要常常乐于修智，以及磨砺自己的智慧刀，必须把智慧不断的增长，不能老是停留在总相智上不增长。有的人来学法3-5年，一直还在原地踏步，在别相智上面都没有用心，总智就更甭提了，那就表示他刀刃锈了、钝了。虽然有智慧刀，可是没有常磨。磨砺智慧刀的目的是要成为锐利的智慧，去阅读外道的典籍，了解后用来破斥外道的邪见，这才是菩萨读外道典籍的目的。您如果有智慧刀，外道典籍一读就了解，不必被别人笼罩。这就是因为有锐利的智慧刀才能做到，若是没有智慧刀或刀锋不利，就一定做不到。假若仅凭破斥密宗双身法是没有办法破除，一定得要全面的向圣平时导师一一举证而辨证它的本质才行。所以有锐利的智慧刀是最重要的。因此佛说菩萨要常乐于磨砺智慧刀，这是身为十亿菩萨的第九条件。第十个条件还得善于了知种种善巧方便来调伏众生。当您有了种种善巧方便，能够调伏众生时，站在大众面前就不会出生恐怖心。例如有些人害怕善知识去找他们辩论法义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握能调伏人。但善知识有真实法义，把握可以用他们的法来破来调伏，纵使心中不服，至少也让他们口服。为什么能于大众前不生恐怖？因为善知方便调伏众生，不管是要谈论外道法与解脱道的关系，或是要谈论二圣法、大圣法的解脱与实相，都可以跟他们谈，所以有把握调伏他们。因此在大众面前就没什么恐惧的，因为众生都是您所能调伏的，能够这样做才是十亿菩萨。至于有关布施种种法相与因果，佛陀这么说， 有智慧的人行施时，都具足五种布施，也就是布施时大家都要注意这五点，在每次布施时都应具足五法，不管布施的财物或者法品是大是小，都应该有这五法，因为这五法的具足或不具足，所得的果报大不相同。第一，要以至诚心来布施；第二，要自己亲自行施，不要假手于别人；第三，要信心施；第四，要实节施；第五，要如法财施。先说至心施，佛说，善男子啊，以至诚心来布施的话，他后世会得什么样的果报？为什么要讲这个道理？是因为有人在做布施时总是瞧不起人，像某些达官贵人，为了显示身份地位，就颐指气使的行施，喂某某，帮我从这个金库中拿个50,000块钱去某某寺供养三宝，哇，这个口气可不好，已经不是至心施了，而且是经过别人的手而行施，这是有后世因果的，不是自己亲手施，后辈子得到福报时也一定要经过那个人才能得到，自己的福报是被他人控制的，因此应当要自己亲手施，不要假手他人，并且在布施时要深信因果，深信布施果报招招不爽，不可抱着怀疑心来布施，以免减损后世的福德果报，还要对布施的因果有信心，相信布施果报，一切人都爱念他，共修过堂时结斋都要唱所为布施者必获其利益，没有人是布施而不获其利益的，所以布施时得要有信心，所做的一切施一定会在未来世得到利益，乃至也有现世就得到利益的，但是最好不要寄望现在世回收，因为现世所得的利息很少，所以应当留到未来世，而且这一世既然有许多钱财，也用不着那么多，除了这三样以外，还要加上十节施，正当众生需要时，您就像及时雨一样赶来帮助，要像宋公明一样在众生最需要时布施，具备前三个条件了，再加上及时施，未来世得到的果报是本来手里刚好没有钱，正需要一大笔钱做某种特别事业时，钱就刚好进来您的手中了，这就是十节施的好处。有的人很有钱，可是他偏就用不上，正好需要钱财时，偏偏自己的钱都刚好不在手上。譬如很有钱而存在国外，本来预计在台湾这一年大概用100万元就够了，往往正巧有一件大事需要用到另外一大笔钱，可是他正好无法提领到国外的钱，或者说刚好某种契约的定存款而时间未到不能解约，否则连本金都会亏损，那时要用钱就得要到处去调度，没办法使用。如果过去世都是像及时雨一样的时节施，当您正需要时，就会刚好有人送钱过来，或刚好手上资金充裕，这就是所需之物随时而得。若正需要一头牛来耕田，就会刚好有人不想种田而卖了田地，他的牛没有地方蓄养，就送给您了。这就是十节施的好处，所以布施时不要像放马后炮一般，应该在别人正需要时，或某一件事情上正好需要这笔金额时， 您刚好把握住时间机会送去，变成救了后世所需之物随时而得的福德。最后是要如法施，布施的财物必须是如法取得的。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，譬如从妈妈抽屉里偷10000块钱去布施，就是不如法得财。如法财施，除了上面所说的果报以外，未来世还会加上特别的果报。国王、盗贼、大水、大火都不能侵夺您的财物。如法布施，譬如以良好的食物布施，不是以残坏的食品布施。由于这个因缘，未来世可以获得好色身，用好的食物、好的物质布施，未来世就会有好的色身，或者是好的财物果报。如果是以香来布施，未来世得到的果报则是好的名称，善名远闻。如果是以好的味觉，譬如好吃的食物，使人味觉感受很好，不是只有鼻子所闻的香，而是舌头所尝的味道很好，未来世大家看见他都会很喜欢他，听到他的名字时也都会喜欢他，会产生爱众之心。俗话说吃人的嘴暖，众生吃了您的好食物，当然会爱重于您，不可能再说您的坏话。听到您的名字，当然会欢喜地说这个人很好哦。如果是以好的触觉来布施，譬如以细致的衣服、布料很好的衣服布施，或是布施好的床褥、好的棉被，都是好处。以好处来布施，未来世的色身将会获得上妙的触觉，穿的、睡的、用的都是触感很好的物品，不会是粗糙不精致的物品。以良好五种五尘的物品来布施，接受您布施的人，他的五阴得到滋养而获得寿命的增长，他的色身得到利器，使他的身心得到平安而安住下来。他一定会对别人宣说您的好事，当宣扬您的好事，同时也可以帮助众生发起善心，所以他也多少得到一些辩才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您未来世同样也能得到，所以来世寿命长远，色身也有力气，而且身心平安，生活快乐，辩才无碍。所以佛特地特别的交代菩萨们要具足这五法来布施，因为这会影响到你们未来世菩萨道的资粮，所以凡事布施时都要记得具足这五点。再次叮咛，至诚心，亲自去做，要有信心，要把握时节，所布施的财物都是如法取得的，这样去行布施道时，未来的资粮是既丰沛又好修行。因为时间关系，留待下集清药师解说。祝愿福慧增长，学法无碍。阿弥陀佛。